道这个圣诞节，大家一般都知道圣诞节。有的时候，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中，我们想象的圣诞节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圣诞节是什么？是一个圣诞老人，对吧？有的时候会想到一个圣诞节是一个圣诞树，或者另外一个人他说，不对了，圣诞节是要送这个圣诞礼物呢。还有呢，有的人说不对，圣诞节是我们要请客啊，我们在一起全家团聚啊，这些都是过圣诞节呢。但是，今天我们看看圣诞节到底是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会有圣诞节？为什么大家要过这个圣诞节呢？今天我们看到这段圣经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说这个我们的题目叫圣诞节的意义。什么叫圣诞节？什么叫圣诞节？但是这你要看路加福音二章的时候，你发现圣诞节是由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我们的拯救者，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几件事情，我们会明白。我们看第一件事情，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当那时候，该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吩咐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居里纽做叙利亚方伯的时候，这报名上册的事初次颁行。在这里他说，当那时候，该撒奥古斯都，我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说第一个看这个圣诞节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是这个该撒奥古斯都。这个奥古斯都是当时他是这个统治罗马的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大家如果要查的话，他的名字应该是吴大伟，应该是他。他是第二位，也可以说他第二位该撒。你说为什么呢？第一个该撒被杀了，在元老院里被杀了，这个是第二个他的养子，大概是他的养子是继承他的国位，然后他就是统治这个罗马。当时呢，你说这个奥古斯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时这个称号是说明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他是非常庄严的人，还有呢他是终身这个执政官，就像我们说那个中国的皇帝一样，他是一直到大概他统治多长时间，大概有40年的时间，在这个主前30年到这个主后14年左右吧，他是统治罗马。当时呢是这个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你要这个学中国的历史，你肯定会知道这个人，该撒奥古斯都这个吴大维这个人，大家应该是知道这个事情。你说这个当时他说是报名上册，他说是什么？这报名上册的是初次颁行，是第一次颁行的，第一次开始的。我们知道当时罗马是非常有权力的。非常有权力的。我们说圣诞节的环境是就是这样的，是这个该撒奥古斯都的在他的统治之下，他就吩咐人要报名上册。这是我们说第二个，我们看圣诞节的人物，圣诞节的人物是谁？看第二节，居里纽做叙利亚方伯的时候，这报名上册的事初次颁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本是大卫族中的人，所以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往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要和他所聘的妻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已经怀了孕。当时这个圣诞节的人物是谁？就是约瑟和玛利亚。这两个人物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物，他们都是犹太人。他说这两个人是怎么样？他说约瑟是大卫城的人，从加利利去哪里？去拿撒勒，往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要和他所聘的妻一同报名上册。那时候玛利亚已经怀了身孕。他们两个要报名上册。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两个人没有结婚，他所聘的妻，你看在这个第五节说要和他所聘的妻一同报名上册，他这两个人还没有结婚，是没有结婚。这个最后他说什么？他说玛利亚已经怀了孕。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你说为什么？因为圣经提前已经预言了，在主前600年的时候已经预言了，以后要有一位童女 童女，这个童女是玛利亚，玛利亚要做什么？要从没有结婚是一个处女，要怀孕生一个子，要成为什么？以马内利。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你说现在我看不到，现在你肯定看不到，以后你也不会看到。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感孕怀孕生子，是不他们玛利亚和约瑟没有在一起，但是怀了孕。当时这个犹太人的风俗也是，这个约瑟是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当时他要把他休了。有一天晚上他的心理思想要把他休了，但是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规矩是，如果一个女的没有怀孕要做什么？没有结婚要怀孕呢？做什么？要把这个女的捞到这众长老的面前，怎么样？要把她打死了。但是这个约瑟说，我特别爱我的女朋友就是玛利亚，特别爱她呀，我不愿意明明的休了，我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是这后来这个他正在这个约瑟正在这个做梦的时候，是突然有一个天使来到他的面前，说这个约瑟，你要去过这个玛利亚来。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生子，他没有肉身的父亲，他是无罪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知道他从圣灵怀孕，后来这个生了耶稣基督，是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你说为什么他是无罪啊？他没有肉身的父亲，他是从圣灵来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说是这个圣诞节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这么说。我们说耶稣基督不是被创造的，耶稣基督他是自由拥有的主，他从创世以前他已经存在的。但是呢，你说圣诞节的什么意思呢？是那一天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穿上肉身，成为一个小孩，出生在一个马槽里。然后这样一个孩子长到32岁半的时候，别人把就是犹太人把他们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是这么回事，是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说圣诞节就是一位救主耶稣基督降生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他是从圣灵怀的孕，他没有肉身的父亲，他是无罪的，他来到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世人。我们说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他说天使就回答这个约瑟说，回答这个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当时这个玛利亚非常惧怕，后来天使说，你不要惧怕，你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要被蒙福。所以后来这个玛利亚说什么，我愿意尊主为大。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35节，我们看一下第一章35节。路加福音往前面翻一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在我觉得从30节开始看，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惧怕，你在天主面前蒙恩了，你将要怀孕生子，可起名叫耶稣，他将伟大，称为至上天主的儿子，天主必要将他祖大卫的位赐给他，他必永远做雅各一家的王，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未曾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当时玛利亚也是非常这个惧怕，他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事呢？不可能，我们有没有结婚没有出嫁，怎么会生孩子呢？在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将要临到你身上，至上的大能将要荫庇你，所以你所生的圣者必要成为天主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年纪老迈，也怀了男胎，素常人所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因为天主没有一样不能的事。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应验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当时这个玛利亚这个天使告诉这个玛利亚说，有好消息来了，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玛利亚他说，怎么会有这事呢？不可能的事情，是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后来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 你从圣灵怀的孕。我们可以要看这个旧约的圣经，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他也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里后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应验在我身上。最后玛利亚说，我愿意尊主为大。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圣诞节的人物约瑟和玛利亚两个人没有结婚，玛利亚从圣灵怀的孕，她这个处女没有和一个人没有和这个约瑟在一起，但是怀了一个孕。在这里她说这个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谁？就起名叫耶稣基督。她的意思就是来到这世界上做我们的拯救者，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说我们这圣诞节的人物是玛利亚、约瑟，还有呢，也即将生一个孩子叫这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穿上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活到32岁半的时候被钉十字架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一位救主。第一，我们说圣诞节的环境；第二，我们看圣诞节的人物是约瑟、玛利亚；还有第三呢，我们说是圣诞节的罪，圣诞节的罪，看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地方。你说从这些经文第七节这些经文，你怎么能可以说圣诞节的罪呢？我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约瑟、玛利亚要生孩子了，怎么样？说这个他要去这个伯利恒怎么报名上册，结果这个孩子要出生了，他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为什么放在马槽里呢？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你说这个在这个背景里，我们看到，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今天如果一个人特别特别穷，最穷的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孩子能不能放到一个马槽里呢？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无论是谁也不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放在马槽里。我们说这是没有人陪伴的降生，也没有接生婆，当时也没有接生婆。你说这是犹太人的文化？不对，犹太人你要看出埃及第一章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有接生婆，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人帮忙，帮他这个顺利的生产，保持这个母子平安。当时在这个背景里没有说，对吧？他说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我们说是在这个今天，我们说这个我们想象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玛利亚就把他的孩子抱着这么放在这个马槽里，放在马槽里。他说为什么放在马槽里呢？他说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地方，客店里没有空闲地方。我觉得可能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就去到这个伯利恒这个客店的时候，怎么样？他们需要房子啊，但是客店的老板说对不起，没有房子了。他这种做法，你觉得叫你今天能不能做得出来？我觉得如果是你，你也不会做得出来。我相信如果是今天你会说，这个孩子快出生了，我的客店我把别的客人赶走，我希望这个快出生的一个孕妇，她要住在这儿，她要生一个孩子，要母子平安呢，对吧？他说这个，但是这个客店老板说什么？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地方。为什么？因为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人特别特别多，人就住满了。他这种态度，他这种行为，在圣经中象征一种罪，我们说圣诞节的罪，他是不关心的罪。我们也说是这个客店老板是不关心的罪。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在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你能做得出来吗？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做得出来。我们知道，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啊，无论你，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尊老爱幼，这是应该的，对吧？你如果去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如果看见一个孕妇怎么样，你肯定要站起来，对吧？如果你要不站起来，说明你的道德有问题，对吧？对吧？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文化，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客店的老板的做法真是不关心的罪。他说不关我的事情，他就说客店里没有地方，没有空闲的地方。这是道德的一个问题，我们说是他是不关心的罪，不关心的罪。这种回答说实在话的， 这个科研老板他是不关心救助耶稣的降生，因为救助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我们人类的救主，但是他说不关我的事，可见你没有空闲的地方。这种态度说实在的话，让我们今天我们在位的每一个人，我们不会接受的，你也不会接受，我也不会接受的这种回答方法。但是呢，再翻过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像我们今天人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人会说，圣诞节和我没什么关系呢，圣诞节的活动和耶稣没有关系呢。还有呢，有的人会说，圣诞节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圣诞节是因为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有的时候人就不在意，人说圣诞节怎么样，圣诞节无所谓的，不在乎，对吧？人的心里是没有空闲的地方，也不愿意接受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心里没有空闲的地方，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心里和这个客店老板是一样的，心里没有空闲的地方，没有空闲的地方。这个客店老板他是非常忙，他是我们说是俗世世人的罪，俗世世人的罪。客店老板他非常忙，他是我觉得当时报名上册的时候，当时他们是很多很多客人，他就起早贪黑的，他就是我估计他连饭都吃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特别的忙，但是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个奥古斯都这个人口普查的报名上册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呢？他的生意是特别好，生意特别好，对吧？客店老板是我们可以说他生意好，他是只为了赚钱呢，他不管救助耶稣的降生，他不管这些事情。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一看这个约瑟玛利亚是怎么样，是非常贫穷的，没有钱的，可能他觉得如果接纳他会怎么，会失去很多这个有钱人，会失去很多别的贵宾，失去很多客人。其实说实在话的，这个客店老板和我们今天人呢，其实和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也差不多呀。你说为什么？人的心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怎么占据着？我们说圣诞节到了，有人们有时间吗？有时间上网，有时间玩手机，对吧？还有呢，有时间购物啊，还有呢，有时间请客呀，或者活动啊，去各个地方旅游啊，你人有吗？人有这样的时间，人和其他许许多的事情啊，夺去人类的心，在天天忙碌的生活中，很多人错过圣诞节的意义。很多人错过了，他们也不知道圣诞节。有的时候人就是太忙了，有的时候人说什么，哎呀，如果我要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我会怕失去我的金钱地位啊，或者别的东西啊。其实像这个客店老板一样，心里没有空闲的地方。但是大家别忘了有一点，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这些东西如果耶稣基督要赐给你的话，别人就抢不走。我们说别忘了耶稣基督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创造一切的主宰。这些金钱地位啊，如果他要赐给你，别人是要不走的。圣经也说，在诗篇他也说，地与地上的万物，世界与居世界人都属我，因为世界和充满其间的都是我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些都属于耶稣的，他要赐给你，他别人是要不走的。我们说这个客店老板是错过了圣诞节，他就错过了圣诞节。因为救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愿意接受，他还说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他就错过救主赐给他白白的礼物。天主来到这个世界上白白赐给他恩典，但是呢，他说我没有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就错过了圣诞节。对，我们感谢主，大家都能来参加我们的圣诞节活动，我希望每一个人不要错过这个圣诞节。第四，我们说圣诞节的宣告，圣诞节的宣告在第八节，在伯利恒的郊野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颇有主的使者，就是天使，降临在他们身上，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极其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个宣告给谁了？就是牧羊人，是最没有文化的人，但是这个好消息，这个信息都宣告了给他。他说是大喜的信息，是赐给他带来喜乐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信息，他说是关乎万民的。我们可以说是这种宣告是关乎万民的，是普世性的福音。福音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好消息，它和我有关系，它是万民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圣诞节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是西方国家的节日，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啊！圣诞节是你和我的事情，他说是关乎万民的，包括你和我，他，对吧？圣诞节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你说这个不对了，但是人中国人，你说为什么要过圣诞节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家里要做一个圣诞树啊。我们要请客啊，庆祝这个圣诞节呢，我们要装饰一下这个圣诞节的枝子呢，屋里非常漂亮啊。但是别忘了，大家别忘了，圣诞节是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通过这个节日是让我们挑战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和每一个人有关系的，和每一个人有关系的。在十一节他说，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降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说一个得救的宣告，得救的宣告。他说一位救主，十一节他说降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我们说圣经在这里提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被高抹的，他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王之王。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放弃所有的权利来到我们当中。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说，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耶稣基督，他说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生在了大卫的城里伯利恒。他的出生也给历史一个转折的一个宣告。他说今日在大卫城里为你们降生了救主，我们说也是历史上一个最大的事情，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公元前公元后，这个从哪里分呢？就是按照基督耶稣降生那一年而定。耶稣基督降生了之后，那一年开始怎么样？公元后开始了。从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是公元前，从圣诞节了之后，耶稣基督开始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是耶稣基督降生分开了这个公元前后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你和我的。第五，我们说圣诞节的礼物，看十二节，就你们必看见一个婴孩裹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许多天军同那天使称赞天主说，在天上有荣光归天主，在地上有平安，人都蒙恩。众天使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主所指示我们的事，就急忙去了，看见约瑟玛利亚，又看见婴孩卧在马槽里。这是圣诞节的礼物。我们说像这个牧羊人，像牧羊人指示这个，所以这个天使就告诉那个牧羊人，牧羊人在十五节说他们去听见了之后怎么样，他们急忙去了，看见然后接受他。我们说牧羊人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圣诞，我们说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2000多年了，2019年，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他这是我 我们但是呢，我们借这个节日能看到耶稣基督，能看见耶稣基督。我们说圣诞节每一年都过去了，但是呢，人很多人都不在乎他，不在乎他。但是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他为了拯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我们的救主，然后牧羊人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说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赐我们的一个礼物。你说圣诞节我们有时候想不该想的，但是圣诞节无论你想什么，像圣诞树、圣诞礼物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我们的救主，耶稣降生这个世界上。圣经在天文台前书第一章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说拯救罪人的条件是什么呢？你看这些牧羊人是没有文化的，但是他去接受了。我们说条件是接受他。我们不要像那个客店老板一样，我们不要像他心里被这个世俗给充满了，心里没有空闲的地方啊，接受不了耶稣基督，他就错过了圣诞节，错过了节日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白白的礼物。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就像你说这个耶稣圣诞节，这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我们要接受他，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接受他。好，我愿意相信。还有呢，如果别人要送一个礼物，你可以做选择，你可以说我要是不要。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是白白赐给你一个礼物，你愿意接受他，或者是你说像客店老板一样，你说我心里没有空闲的地方，或者你说我要像牧羊人一样，我白白赐给我的礼物，我为什么不要啊？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12节他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利做天主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这个圣诞节有什么意义呢？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我们的救主，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看这几件事情，看圣诞节的环境，是该撒奥古斯都当时他执政的时候，他要有一个政策是要报名上册，是这样一个环境。他圣诞节的人物呢，约瑟和玛利亚是没有结婚的，这玛利亚被圣灵怀孕，生一个孩子，名叫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怎么样？客店的没有地方，然后怎么放在一个马槽里？放在马槽里。你说圣诞节的罪是什么呢？圣诞节的罪就是这个客店老板所做的，就象征罪。他说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是接受不了。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同样的，我们也接受不了，我们被别的事情被充满了。圣诞节的宣告是什么呢？向这个牧羊人宣告，牧羊人最后相信了耶稣基督，是白白赐给他的礼物。牧羊人就接受去看耶稣基督，然后白白地接受耶稣基督。圣诞节的意义就是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在一个马槽里，他长到32岁，北京十字架被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说圣诞节是什么意义呢？就是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我们个人的救主。